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我们的华裔琵琶表演艺术家，同时呢也是在悉尼的音乐学院担任老师的刘璐，来跟我们分享新冠疫情爆发的这一段时间以来他的经历和感想。你好，刘老师。
你好。
前几天我看到你在朋友圈是分享了一个信息，就是说你的学生因为在悉尼的火车上面戴口罩而是遭受到有一些人的种族歧视的言论，是吗？当时情况是大概是怎么样？
听我的学生给我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转述，这样子，他是说自己戴口罩在火车上，然后就有人问他，你是中国人吗？你生病了吗？
所以可能语气也不是很好，是吗？
对，当然没有我这样温柔，就是 Are you Chinese? Are you sick?、嗯、当然当时我的学生是很 upset, 然后说你这样是很歧视的，会有种族歧视这样的形态在里边嘛，所以他就是回复了一句，他说你这样是种族歧视的。当然我发了这个信息之后，也有其他的学生在我的朋友圈的评论区里边说，老师我也有同样的经历，有被骂的经历。那么可见呢，这件事情呢也不只是发生在我们悉尼音乐学院的学生里边，我看在世界任何的一个角落，除了我们东方文化之外的，可能欧美都会有这方面的事情发生。
其实你说到这里，我也很想跟你分享一个我在荷兰的朋友，他在2月24号发的一个朋友圈，说他前天呢，就是大女儿有几个中国朋友是荷兰的留学生，去了德国科隆玩，因为德国有新冠肺炎的个案，他们就戴着口罩以防万一，谁知有8个警察把他们逮了，原因是制造社会恐慌，令人感到不安，有病就留在家或者去医院就医，为什么要到处传播？之后呢，还请来医生帮他们在监狱进行了抽血量体温，折腾了一个晚上，最后还要这位在荷兰的朋友的女儿，因为她女儿已经是超过18岁了，帮他们签名担保从监狱保送出来，然后呢他们就再也没有心思待在德国了，就直接打道回了荷兰。所以呢，当时我这个朋友他发的建议是说，出门之前请先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三思而后行。确实我们在新州也看到一直都是有官方的指引说，如果你是身体健康的话，你是不需要戴着口罩的。
对，这个是两个问题，我觉得一个是种族歧视的问题，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戴口罩，但是你不能马上就问你是中国人吗？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stereotype, 就是你是很有倾向性的，对吗？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人群。那么我知道在医院工作的我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也是被要求不可以戴口罩的，就是他怕恐吓到病人啊，然后呢他会有一种亲切感跟病人，然后平等感，这样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你生病的话，你应该自己留在家里，不应该到处再出来这样走动。这是西方的文化，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东方的文化呢，就是尤其是我自己个人，因为我家里边都是这个医生的这个背景，尤其是我母亲她是做预防医学的，我们从小就知道要戴口罩，就是要预防，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预防流感啊，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保持清洁呀、啊。然后我们不仅是保护了自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负责。所以呢，这两方面呢，就是可以看出来，其实有的时候文化的不同会造成这个水和油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很难去交融。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媒体啊，或者是自己的身体力行，能够更多的让不同文化的人能够互相理解或包容，而不是采用极端的这种形式去处理，或者说是用这种种族歧视的角度去让人觉得不舒服。
确实中间需要一道桥梁，或者说需要大家都有一种通融，除了规定之外还有一种人性的东西在里面。你身在悉尼音乐学院，从这个疫情爆发以来，我想问一下，作为老师，你会不会也经历过一些心理的挣扎？
心理的挣扎到没有
这么严重。
对，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其实实际上是我们 工作量的增加是很明显的。就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假期等于就是没有假期，就是当武汉的这个疫情爆发之后，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返校期间，我们都是就是马不停蹄的在准备着各方面的一些工作。个人的工作来讲的话，首先我考虑的就是说我们悉尼音乐学院的中国乐团的学生是否可以如期返回我们的学校，他们如果返回这个学校的话，他们是否可以准时回来上课，因为他有一个14天的隔离期。等到2月1号，当我们的澳大利亚的总理宣布了这个 travel ban 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有一些学生是通过第三国回来，在第三国又进行了14天的隔离。那么有一些学生呢是在2月1号之前回来了，然后还有一些学生目前还滞留在中国。我作为老师的话，我要取得跟每一个学生的联系，然后呢知道他们的具体的情况，知道他们在哪里，是否安全，然后还有一个他们的这个学期的计划。这个本身就是说你在跟学生沟通的时候，可能就要非常清晰地传达所有的这些信息，然后包括对学生的理解，然后因为这个都是不可控的原因，而且他们交了那么多的学费，然后如果他们不能按期回来，那么整个这个时间都是浪费的，也是不能提前，就是不能按时毕业嘛，都会影响到。那么我们这边取得的效果还是蛮好的，学生都和学校吧都是互相积极的在彼此沟通，然后同时我们就开始设置了就是网上的这个教学，我们学校负责网络这些技术的同事就也是加大马力，然后在尽快时间给我们这些员工进行培训。然后
现在大家开玩笑说老师都成网红了吗？
是这样的，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的挑战。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本地的学生，比如说在我上课的时候，我要有本地的学生在这个教室里边坐下来，对不对，听我的课 live， 对不对。同时呢我还要通过我们大学的这个 Zoom 连接到那些 stuck 在 overseas 在海外的学生，不一定是在中国，也可能在第三国家，跟他们连接上了之后，他们通过这个 Zoom 进入我们的这个在线课堂，线下课堂了等于是哈，但他们是在线上啊，我们还要有互动在这个网课的过程之中，然后同时我们还要录下来所有的这些课程的内容，发给那些没有办法及时上网或者因为时差关系等等原因，就是对于老师和学生都有一定的挑战。但是积极的一面就是说我们都网络的这个技能都在不断的提高
都提高了，对。
目前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乐器网上上课的这个阶段，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一两个星期我们肯定会要面对这个现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呢，就是即使像近一两天这个每一天了，等于这个都有不同的消息，那个学生还是有一定的紧张感，就是有一些学生会表现出来就是不觉得很舒服，就是每天坐这个公共交通来上课。但像这样的学生呢，我们会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尽量用网课的方式啊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弥补。还有一个呢，我们也是作为老师，就是说也要学会就是风险管理吧。对于学生来讲的话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坚持就是说正常的去上课，因为毕竟现在政府也好大学也好还没有宣布就是我们要 lockdown， 没有宣布要关闭，每个人都是在各尽其职。但是像我们音乐学院里边那个洗手液是满满的大瓶子，然后放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学生老师都可以随时进行消毒，就是注意保护自己，也提醒学生比较要保护。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澳洲这边的本土学生还是要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佛系，就是他还是比较放松的一种状态。每次进到校园里面，我觉得好像就是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感觉，真的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大家不提到这个课题的，就是提到这个话题的话，好像大家都是日常的在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就说哦，澳洲人心的真狠的真大。
回归到一个华人家长的本身，你会很担忧吗？
挺担忧的，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这个我们澳洲的政府能够尽快的、快速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
你是指就是让孩子们在家上课是吗？
对，如果每个学校都能够有 有网课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的话，尽快推出来的话，我觉得孩子在家是一个我个人比较倾向的一个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也有一些报道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现在觉得好像回到中国更安全，所以呢他们会比如说原来已经到了第三国了，他返回了中国。你的学生当中或者说你有听说发生这样的情况吗？
目前我有滞留在第三国的学生，那么就是他们有一些是基本表示要回到澳洲进行学业的学习，有一些学生是还在中国回不来澳洲，也有的学生就是说留在中国的学生就说不会本学期考虑再回到澳洲，因为他认为自己所待在的家乡已经没有任何的病例。那么澳洲呢是在往上升的这个趋势，所以他们这个家长们都非常的担心担忧，所以可能他们会考虑观望，然后可能下学期再重新入学，那这个学期基本上就不会考虑再回来正常的这个上学了。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悉尼大学悉尼音乐学院的刘璐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